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会面。这是杨恩牧师为大家主讲普通书信雅各书。在这一刻，我们会集中看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这里的主题其实是提到舌头的运用。那么顺着我们在第一课当中所提到的完全这个主题，第三章这里是雅各劝勉读者怎样做个完全人。要学习做个完全人，按照雅各的看法，就是要懂得使用语言。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而人跟其他动物最清楚的划分，也许呢就是在语言上面的使用了。没有说话，也就没有沟通和表达意义的可能性。有了言说，就有了世界，你我也因此能说出世界的奥秘和生命的喜怒哀乐。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需要跟朋友谈心，因为在言说的过程当中，忧伤会在言语中流露。倘若没有言说，忧伤还是养压在我们的心头，这是多么没有意义啊。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把它隐藏在心房，而必须将喜乐跟他人分享，好叫更多人得着喜乐。若不是透过言语的分享，又有谁能知晓呢？言语的确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份大礼物，有了生命，或者说生命就有了意义，因为意义呈现使生命有价值和定位。人不使用语言，盲人也有盲语，哑巴有手语，而婴孩也会以喃喃自语的英语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成人总听不懂，婴孩就会以哭喊来沟通。语言不单指中文、英文、法文等，也包括音乐、身体的语言和各种表达意义的象征符号。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他有复杂而可贵的语言系统，是其他动物所不及的。语言既然是上帝的恩赐，雅各就劝勉我们要好好的使用这个恩赐。要做人，就要立志做一个完全人。完全人呢，怎样才算是完全人呢？完全人的一个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人，这个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的经节。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人，就是一个懂得说话，一个没有过失的人。有修养跟没有修养的分别就在于此。古希腊人呢，自以为有文化，因为他们有文明的修辞教育，他们能够在公众场合当中说话。他们把非希腊人呢都看为话外人，因为他们只会发出叭叭叭的声音，而且称他们为 barbarians， 就是野蛮人。虽然古希腊人的自傲和他们民族优越感未免有些过分，但雅各的人论呢却是与修辞学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从第三章这里可看出。因为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人，这话怎么说呢？不少损伤、误会和征战都是由于话语所引发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消极的例子，譬如说亚伯拉罕因为惧怕埃及法老而撒谎，认自己的太太为妹子，这谎言引起不少的误会，以致神降祸法老。我们也看到约瑟因着高原阔论的引起哥哥的妒忌，最后便被卖到埃及去。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参孙在他爱情的 诱惑下不能保守秘密，向达利拉透露了谜底，以致参孙就失去了超人的能力，并且危害了以色列人的安全，羞辱了耶和华的名。这些呢，都是不完全人的例子，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雅各书第三章就描写舌头呢是个怪物，怪在三方面。第一，舌头的形状虽然小，但是它的威力却很大。第二，它既很容易又很难去控制。第三，这个舌头可以赞美神，也可以咒诅人。所以小题大财的舌头是勒住全身的工具。雅各用了三个隐喻来说明，这个舌头呢像马嘴里的绝环，叫马顺服和调动马的全身。它像船上的舵，体积虽小，但却能引导船只在大风吹地下转动方向。第三，这个舌头呢像大树林中的小火，它的危害力可烧尽全林。雅各用两个正面和一个负面的隐喻，马的绝环和船舵都是积极且具建设性的，但是林中的小火呢却带破坏性。舌头虽有功力，是用马的绝环和船舵，而不是像林中的小火。舌头在白体中是最小的，却能说造就人的话或污秽全身的话。造就人的话是说使人得益处，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合时的称赞和鼓励，小孩子时刻都需要父母亲和朋友的注意和肯定，而成年人也不例外。我们常常都会以穿着贵重的玩具、标新立异的化妆等来得到别人的认同和赞许，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好言赞许。每一个人都需要一面镜子，没有镜子，我们又怎能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呢？我们周围的人就是最好的生命镜，让我们看出自己的恩赐和缺陷，并且肯定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教会这个爱的群体中，我们更要学习说造就人的话语，肯定别人的好处，跟他们分享祝福，不要再活在孤单寂寞中只求自我的肯定，也不要以为别人心里知道我们的谢意就够了。心里的自我与言语的表达是全然不同的，一句肯定的话语值千金，因为说出口的好话如同一面镜子，能让别人看清楚他的长处。隐藏或者没有说出的话语的好意是虚假的，因为对方根本无法领受。怎样说出造就人的话语呢？在教会中的侍奉往往忘记他们所服侍的是人，服侍人就要多说造就人的话语。我们不要以为称赞人就是不属灵，不归荣耀给神。我们都需要彼此的鼓励和肯定，而称赞是最便宜也是最贵重的礼物。一句良言可以使人欢乐，智慧人的舌头是医治人的良药。忠言即使逆耳也要说，正如耶稣对彼得的严厉责备，使他在三次否认主之后回想起来还能回转。 耶稣是彼得最忠心的朋友，他对彼得说鼓励的话，也对他说逆耳之言。在消极方面呢，恶言污语能把生命的轮子点燃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燃起来的。我们能刺伤他人内心的深处，最具杀伤力的方法不是用棍子和刀剑，而是用言语。言语的刺伤比刀剑所留下的伤痕更深更久，因为只有言语才能达到人的内心深处。内心深处一旦被刺伤，你我就成为不完全人。开玩笑是一门艺术，说的合宜能喜悦人心，但说的过分或者不合时，往往会破坏感情。刺伤的方法可能是用言语，也可能不是，就是说在应该沟通的时候不沟通，故意不尊重他人。所以冷战呢，在人际关系或婚姻生活里是最可怕的，因为当我们不与密友或者配偶沟通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已经表明不把对方看作人，不把他看作有人的尊严。圣经劝勉我们不可乱用我们的舌头，也劝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为含怒的人有时会胡言乱语，这些值得我们谨守。不要以为大家是知心朋友就不需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可以跟对方开玩笑甚至无理取闹。圣经更教导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也就是雅各书所谓完全人应有的人生智慧，言语智慧了。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嘴和两只耳朵，这似乎暗示着创造主要我们少讲多听。许多人在接受辅导时所需要的其实不是答案，而是别人肯听他们聆听心事，认同他们的处境和分享他们的感受。一个完全人不会做两头蛇，生命的定律本不允许一物两用，舌头也是如此，但我们却常常用舌头颂赞那位主，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称赞和咒诅竟然从同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不应当的。雅各用了三个修辞问题表明不应该的做法，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别小看舌头这怪物，它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它呢？除了说造就人的话语之外，舌头的主要功用就是颂赞神。换一句话说，不用舌头咒诅人的秘密就是要常常颂赞神。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才能给我们能力控制自己的舌头，如此我们才能做个完全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有十句话是言语中不可少的，你好是第一句，第二句是请，对不起，多谢，保重，或者再会，或者祝福。多使用这些话语，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肯定会更好，而我们自己也会过得更平安。另外，十诫七言也是我们语言的模范。十诫的言语是爱的言语，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不是为自己申冤，而是饶恕别人的一句话语。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愿意跟他人分享希望的话语。 母亲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这是鼓励保重的话语。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表达内心苦楚跟盼望能力的话语。我渴了，这是自我牺牲的话语。成了，这是成全别人和祝福的言语。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信心交托的言语。雅各书是一本很实际的书，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舌头，好让我们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话语，颂赞上帝的言语，如此我们的生命就有平安，就有喜乐。这个也就是从上头智慧所充满的一个生命，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说，在雅各书第三章，作者如何劝勉我们做一个完全人，懂得使用我们的舌头，好让这个怪物能够受到控制。那么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才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其实这一章是劝勉那些愿意做师父，就是做老师的人所应该追求的一个恩赐跟智慧，就是晓得使用他们的言语，不要在话语上面有过失，做一个完全人，能够控制他们的舌头。因为这个舌头如果能够控制的话，我们就能够控制我们的全身的。然后呢，作者就用比喻，其实是三个比喻，来讲出我们的舌头其实也是有办法可以控制的。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舌头用在善、圣、好的那一方面，而同时呢，也把这个舌头运用在恶、肮脏、破坏的那一方面。所以作者还是提出一个论点，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如何从颂赞中来克服咒诅的破坏性。那么讲到这个全人的一个比喻的时候，作者更加的显示出这个舌头其实不应该出甜的水，同时呢也出这个苦的水，或者从无花果树生橄榄的这种很不自然的现象当中来提出，我们其实是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舌头。那么第三章在结束的时候呢，就回到了第十三到第十七节。在这里的主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两种智慧的一个对比，其实是跟上半部所提到的舌头切切相关的。因为在这里所提出的两种的智慧，一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一个是从地上的这个智慧，这两种智慧的这个对比也就成为了前半部当中所提到的完全人控制他舌头的源头。当一个人追求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清洁的，他是有和平的，活出的生命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但是当一个人不追求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而追求地上的这个智慧的时候，那么他的生命 就生出了苦毒的嫉妒、纷争，他就自夸，他甚至说谎，抵挡正道。所以这个智慧是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属地的。作者在这里就劝勉会众们能够细心地听出他的教导，好让这个信心的群体呢，当他们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懂得用言语来彼此祝福跟造就，而且甚至将最高的这个荣耀时常颂赞给主。这是雅各书在他生活的表达当中很实际的一些的教导。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充满着见证，为什么加入教会的人数增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有见证，他们能够吸引外边的人看到属于这基督的群体能够活出那个正道。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懂得运用从上头来的智慧，彼此互相的帮助提醒，好让他们在污秽世俗的当中呢，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那么其中一个很直接的表现就是在言语沟通这方面的表现。当一个群体懂得彼此造就的时候，他就能够将实价的爱表现出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或许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学习雅各的教导，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话语的恩赐呢，尽量的帮助弟兄姐妹在灵命上面的增长，在圣经话语的学习，甚至鼓励他们在患难的时候能够刚强，这些都是舌头的运用。如果我们不肯这么做的话，那么这种信心的群体就没有行动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也因为这样它影响到整个群体的活力，这个群体就一直被毁破裂，到最后呢就死亡。雅各这里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完全圣洁在言语上面不会犯错的人。雅各这里的完全观其实是教导我们在言语上面学习不会有过失，但是我们人都会犯错，都有软弱，都会跌倒，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又回到十架面前学习那十架的言语，就是饶恕、救赎、造就的言语。这个也就是雅各书第三章在这里完全人的重点，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话语当中呢得到参考激励，也让耶稣基督十架的言语跟行为能够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让我们能够时常反省，因为在言语上面的过错有很多时候是不小心说错话，而我们就必须立刻的反省，回到那个人的面前向他们认错悔改。我相信十架的能力必然能够牵引我们来到救赎的地步。感谢主赐给我们言语，好让我们能够跟更多人有沟通、有分享、有说造就话、有唱诗甚至赞美神的地方。但是这些恩赐的运用好跟坏的这个结果就在于我们怎样去使用这些言语。如果我们用得正确的话，我们嘴里所说出的话语的确是很值钱的，因为它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它会使这个人从堕落当中回转，这个也就是话语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的言语使到一个人沦落，使到一个人从一个圣洁的地步 掉进败坏的深坑里的话，那么我们话语的功用呢，就在做破坏的工作。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榜样，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说话当中，在他的十字架的表现当中，都已经清楚地给我们留下那感化人生命的言语，那恩典的言语，那真理的言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回到圣经当中学习上帝指导我们的言语。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靠着从那上天来的智慧呢，来控制我们的舌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多谢你赐给我们言语，使我们能够跟主沟通，跟别人对话分享，甚至跟自己谈心。谢谢主给我们音乐成为崇拜你敬拜你的言语。谢谢您赐给我们众多的方言语言，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的美跟善。谢谢主道成肉身的圣言，让我们对至高的神有所认识。谢谢主今生化为言语的道，在人间留下感化人生命的恩典和真理。谢谢主用你的言语创造天地，从无至有。更感谢您使我们成为言语之人，使我们从混乱中创造意义，世界也就不再空虚，生命也变得更加丰盛。主啊，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完全人，一个有智慧运用话语和控制舌头的人。求主赦免我们在许多言语上面的过失，教导我们十字架的语言以及主在十字架上的话语，就是那救赎饶恕造就人的原因。我们只能抓住你赐给我们的祷告权柄，求圣灵帮助。如此祷告是奉为我们祷告的大祭司之名，阿们。听众朋友们，这一课的雅各书就主讲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需要跟我联络的话，请来信到电台这里，写给杨恩牧师，杨柳的杨，恩典的恩。愿神祝福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以后再会。